我们成为烦恼的奴隶，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不能发生很好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当我们用一个智慧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去处理我们的生活，处理得好，处理我们的工作，处理得好，这本身就是佛，是由于我们的法性出来的，它也是念佛。所以我做事情的时候了了分明做得好，我生活的时候了了分明做得好，我有空下来的时候我会念佛，那哪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分别呢？没有，只有一个。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个即于一就是即在这个地方，这极乐世界是这样子。那么念佛这个法门，既然是世界法跟出世间法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我们就请各位要多多的警觉自己。郑老师一天下来都在听烦恼，你知道吗？那我听了烦恼以后，我不烦恼，我只是有个心得，我说这烦恼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去觉察，我没有在那个时候赶快刹车刹住，我们纵容我们自己的邪见，把我们的作意点一直放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拔腿，就是把这个牛牵到另外一个正念这边来，所以我们才会跑到那个困扰的那个点上面去的。极乐就变成痛苦了，变成不欢喜了。你免不了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可是你看清楚，知道，想清楚，准备怎么办，然后拉回来。请听我说，如果你现在在烦恼一件事情，你应该先告诉觉察第一件事情，审视它。我现在在烦恼的这件事情，它对我是不是真的在对我的生活，对我现在跟我以后的生活是不是有影响？是以前我被骂了，我以前被那个人修理了，可是我现在内心里头常常还想着这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跟你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对你十天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也没什么好处。那我请问你想这个干什么？他说不，我只要想起来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是我问你，你想这个有没有用？没有用，那很简单，垃圾桶，你把它写在纸上，然后把它丢在垃圾桶，说我现在不想它，几次以后它就真的会走掉，它会离开你，因为你不想它，你太无情了，你不想跟我打交道，我走了它就走了，烦恼自然走。如果你再想想，我现在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方法解决？你如果答案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不用想，放在自主喽。已经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还想它什么呢？但是你知道，大部分的烦恼都在想那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知道吗？你给他想话吧，你的在。我们大部分的烦恼痛苦都是想那些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想怎么样？你想一个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去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的解决问题，你想什么？你把那个问题写出来，然后把它丢在自己了，说我现在不想它。最后你的心就会回到很清净，来想我现在生活中该去处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生活中我可以处理的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就会回到这边来。请记得，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是要你带很多垃圾去的。你既然想了它，对你没有什么作用，你或者你 你想了它也不能想出什么解决的问题出来，或者你想了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这些东西我劝你拿一张纸条写一写，把它包起来，像包药包一样包起来，然后把它丢在纸纸篓里头，你多丢几次就有效。这个以前呢，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Norman Benson Peer， 他写过一本书，你们有人可能读几本书都有翻译，你们有人读过什么人生的光明面啊，什么生龙活虎过一生啊，就是他写的。他有一次呢，因为他常常到医院里头去拜访这些医院里头的这个病痛的人，安慰他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去安慰他们。但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个老太婆，他说他看了这个老太婆好得很多，跟别人他的病其实是蛮严重的，可是他心情好得很多。他就问他说，老太婆， 我看你是生病了，可是你的心情好得很，你是怎么办到的？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东西？他说他拿来一个桶子，这个桶子是一个脏脏的桶子，已经放了几十年了，是他平常在用的家的一个桶子。这个桶子呢，放的是脏兮兮的煤炭，煤炭你知道吗？黑黑的煤炭。他说我只要我难过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桶子的煤炭倒出来，倒在旁边，然后他有一个火钳子灰捏，就夹那个黑炭夹着，然后就是像这么黑的东西把它放在桶子里头，然后还有吗？还有，再把它夹起来。我原来我在想这些东西，这些消极的东西，这个自己可怜自己的东西，把它这种消极的想法把它放在桶子里头，他就这样放在那里。他说坐久了以后，就是桶子里头装了一些煤炭，然后还有一个火钳，夹煤炭的那个钳子，就放在那里，他都不要动，只要看到他就知道了。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黑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我会把它夹到那边去。他说他就是快乐就在这里，我不希望你什么都不想。净土的法门不是告诉你说，哦，百物不思，我内心里头一念都不起，那你就对不起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教化，你就对不起佛陀给你的教化。他要你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而不是要你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那个时候菩提不会日日长的。那你要保持这样子的，就是我郑老师现在跟你讲的这个法门才是最好的法门。看清楚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会不会，是不是跟我的生活今天以及往后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没有相关的，这个东西多余的，我把它丢到一边去，夹掉。看清楚，这一件事情想了半天，但是这个问题无解的，既然无解的，拿到一边去。我要想的是什么？我要去想我应该去面对有解的东西，那你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发挥你的般若，你至少可以把你的家比较好的心情弄比较好的一点气氛，把家安排的好一点，在你的工作上多用一点心思，再有一点时间去多阅读一点东西，你就来了，劲儿就来了。我看过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此，我看过能够真修极乐净土修得好的，重点就在这里，这样修一通，一门通，百门通，你还是真正有如禅一样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 你不会跌到那个地方去。我再重复一次，想想看，你想的那些东西，过去的事情、怨恨的事情，那些东西，你要想清楚，它跟你如果是没有以后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跟你的生活，你现在跟以后的生活的丰富，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这些东西你要搞，这些东西都是污泥，你要把它清除掉，丢掉它。第二，如果那个问题没有什么答案，怎么想都没有答案的，你可以现在绝对没有需要去想它，还没有到，等到可以想出答案的时候再来想。现在要想的是什么？回来想我可以有答案的东西，就是最切身近、最贴近的东西。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讲了一个我认为几乎接近真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绝对值得各位汲取这句话，人家的教训。他说啊，你碰到一件事情在烦恼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伤心烦恼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愤怒的时候，你想想，你一下子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再过一个礼拜以后还是像今天这么重要？你想清楚啊。他说你再想清楚，你再想想说，你现在为一件事情很愤怒或者很忧伤或者什么，那你再想想说，你现在为这件事情这么，你再想这一个礼拜以后是不是像今天这么重要？如果你想想不是像今天这么重要，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事情你就不必为这个事情太在意了，而且你也自然而然就不在意。一个礼拜，你想想看，所以有人给我讲了几句抨击我的话，你想想再过一个礼拜以后是不是还很重要？一分钟以后就不重要，重要是我现在这口气这句话吞不下去，就这样而已，而不是那句话会造成你什么。但是如果你一个礼拜以后它还是会影响你很重要的，我劝你静下来好好想想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该处理，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生活中蛮实际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它几乎近似在心理上调试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啦。你看你懂得这样子，又懂得有一个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靠山啊，你在生活中又懂得如此的安排，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跟你未来生活之间是连成一体的，这是相应的。这样子的观法，这样子的念佛是非常正确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调整自己，你会调整自己，把生活调整得好一点，那你就欢喜，你的生活的效能就是比较高的。你千万不要自己调整的不好的时候，然后就又觉得怨恨别人。你要注意，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蛮多的事情都会不断的，啊，你看起来不如意的事情，它都会不断的在发生。如果你希望这些事情不发生，那是你的看法错误。你应该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些事情自自然然都在生活中都容易发生的。你有个这个心理准备，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先行了，我做得比较好，那个人就批评我，我不会觉得恨他，我觉得先行了。就有这样子的人，因为他看不起别人好嘛，所以他在后面讲几句，这自然嘛，我不会恨他，我不会难过，就好像我走路免不了有时候会踢到一样，你踢到的时候会恨那个石头吗？不会吧，看清楚，就是这样。我们如果一直想着 希望别人对我们好，我自己才会好，那糟糕了。你的家庭里头，你希望你的家里的人对你好，你才会好，你永远没有好日子过。人本来就是这样，观念不同，角度不同，那彼此之间的那个角色不一样，就是不同。你一定要认为他认同你的才会好，那你疯了也好不了。看清楚，所以多一点包容也就从这里来。你千万也不要这么想，好像如果没有我做完事情，如果没有人赞美，我就觉得好像不成功，那你糟糕了。做得很成功，没有人赞美的可能性很大，这也是很自然，没有人就一定要来赞美你的。我们是在学习，学习中我们懂得去赞美别人，但是你千万不要想成说别人应该都赞美我才好，这样你就会变成弱者，你就永远没有快乐。我们是希望我们慈悲，给别人一点欢喜，给别人一点赞美欣赏，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期待着别人来赞美。如果我们要等待别人来赞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忍受我们应该要去做的那些事情，不是吗？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还有一点，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人批评你，你就认为好像这个事情没有价值，那你就不会快乐。因为九个人赞美你的人，他通常没有讲，那个批评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爱批评，所以他讲。你不要等着一定有一个人给你讲不好，你就整个垮下去，不可以这样。总是大部分的人，他会很清楚，他知道你的心必须很清楚，你知道对与错，错的知道能改就好，不要拿回来变成在责备自己，这是极乐世界的法门呐。这些东西也就是你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你要观极乐世界，尤其到最后那个观想里头，在正报这个部分有一个普观想跟杂观想。那个普观想跟杂观想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普观想的杂观想的时候，就是哦，这个极乐世界呈现在这里，它杂观想是你观想到它的神变变化，极乐世界很多事情在变化，也就是你的心事已经开始懂得会转速成智慧变化了。有的人做了事情很认真的做，把它做完了，别人要过这个嫌，他会起了一个念头，他说：“对，阿德先生是有人嫌，就是做真好嘛是爱有人嫌，我不必为这个太介意。不过他一想没脑独立，我应该感谢他。你如果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你就进步，而且你不会被他绑住。就是起这么一个念头，这种念头就是神变。”就是你看到极乐世界和化佛就在你的生活之间，都在神变了。这个神变并不是指的是指你的智慧在其感应的神变，是这样才对的，而不是你看到有化佛来了来保佑你的。你如果常常这样搞的话，迟早要进医院的，因为你会产生了一些什么这种幻听幻视的东西出来。我们所谓的杂观想、普观想、杂观想的部分，是我们内心里头在生活当中就起了这样子很快的这个变化。我刚跟你讲说，我在地震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我马上就转过这个正念的念头来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因为极乐世界，我们有这个法门，这个极乐世界住进我的心理世界，然后我会产生这么很快产生的这样子一个，不是是在那个地方看的是不起任何障碍的一件事情出来。我们在生活里头 常要体验这种事情。你一旦有了这样体验，你的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变。将来极乐是你的，因为你是喜乐的，你是属于极乐的，因为你念佛。但不管你修得好不好，你也许愁眉苦脸，但是你一直很相信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一定注定要收你的，他早就已经做过承诺了嘛，在四十八愿里头也承诺，在观无量寿经里头也承诺，反正你的九品里头他通通都收就是了。只不过是郑老师给你这么讲，我们修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只念佛去，而是我们应该在娑婆世界里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活得健康，活得欢喜，然后我们又能念佛，又能够心系念的这个极乐世界，变成念不念皆念这样子，而不是我们只是等着，我每天念着等着他来救，那太没有出息了。你好像吃定了阿弥陀佛一样，不要这么想。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调整，让我们的福报也好，让我们的念佛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念佛的法门。这样念来，你就会发现你的离体的部分跟你在面对生活中的事的部分，就理事就无碍，就融理事就会融合，这件事情要掌握住。无论在华严里头的教法，或者在净土里头的教法，或者在禅宗里的教法，某些地方你细微处的地方都是相融，它并不是区隔的。我们这部经今天讲到这里真正圆满，我希望大家的心系列的常常的印着它，跟它相应。心它相应的意思是你随时你都可以对准的跟极乐世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念与不念都相应的情况。那念的时候在念，不念的时候就是在处理你的生活事情，而那个时候是用你的理，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般若去处理问题的时候，那这样烦恼自然也退了，念与不念皆念了。所以24小时的念佛的道理就在这里，而不是你只有24小时都在念就功德有多大。24小时念佛功德当然很大，可是念了那24小时以后，必须懂得其他的24小时都在念佛。你在这24小时里头，都活在佛的世界里头，所以在净土的关门里头，我以前看过一些典籍，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啊，我记得是叫做这个慈云忏主或慈云菩萨，这慈云菩萨像我们现在在念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个回向的愿力，这是那个是慈云菩萨留下来的。那在他的法门里头，甚至于还教过啊，他教过，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你也可以念佛的，你啊，你跟佛啊，好像佛他拥抱着你，好像佛他的衣襟啊把你包住一样。这念佛的时候也有这样观想的。我跟你说的是这部经是希望你行住坐卧都跟这个世界相应，日子久了功夫成片，慈云跟观想合起来一起练，你也容易达到上上品，就是实相念佛那里去都不差。我们这部经到这里就圆满了。记得 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要觉得你是在普观想跟杂观想那样在极乐世界里头念佛，听着佛声，念着佛声，这样念佛，让自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念佛，所以观想持名一起，这么多人一起念，那自己所得到的这种印感就会越深，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讲的经，讲解深密经，因为我们上讲过唯识三十首，我们讲过楞伽经，我们应该讲解深密，因为解深密这部经呢，是佛在讲这个属于佛的心的这个部分，是他第一步讲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你听起来，你会跟其他的修行跟你的净土的法门通通都可以相融。我们找这部经来讲，那么讲堂我去查了，我们好像没有印这部经，没有关系，你可以那个佛光山的那一套书里头，那一套书里头有解深密经，我们用那本，你自己供养自己。如果我们在座有人愿意供养大家啊，上一次这个我记得是楞伽经吧，啊，是陈曼岭陈居士他供养大家，你们如果，我的意思是你们自己供养自己好了，如果你要供养大家也可以，那就看他啊，看你们自己吧。有这么一部东西，他也有白话也有注解，但是他解深密经本来就不是很大，这部经够了，他不是很全选，但是够了，就讲那部经就可以，你回去自己可以看，边讲边看，边讲边看，收获也多。我们就讲先解深密，我们回到了净土这部经来，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在谈的是教，有一个极乐世界的教在那里。解深密经讲的是讲心，讲的是讲性，所以你一定要有时候回来讲教，有时候回过头来讲你的性的部分，心跟性的部分，然后你这两个才融合的好，才融合的会体悟会比较多。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开始就谈解深密经，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